今天这首诗篇七十篇是一个非常短的诗篇，只有五节啊。不过呢，很多圣经学者都注意到，因为诗篇七十篇短短的五节，在诗篇四十篇的最后一段十三到十七节当中，如果你去对照的话呢，两边大概90%是一样，除了几个字以外。那待会会提到那几个差别的字。那因此，很多人在就有的学者喜欢做这种研究，就是说哪一首诗可能是原版，然后后来把中间一部分再搬到这里来，诸此类的。所以有些人说诗篇四十篇可能是原版的，只是最后的五节被切割出来，单独成立了一篇做七十篇。那也有的学者说不，七十篇才是原版的，他把它放在四十篇的后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是怎么排法，都是大卫写的，这是大卫的纪念诗，在诗篇四十篇也是大卫的诗歌，所以这一点是唯一大家都公认，说这是应该是大卫的诗篇。那只是到底是怎么样，那当然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追溯说到底原来是怎么样。但是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如果在诗篇四十篇的话，诗篇四十篇整个是以赞美为主的啊，虽然中间也有提到他的患难、他的痛苦，但是整个他是在患难中仍然是以赞美为基调。知道最后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所读的，是一种像哀歌的形式，而且寻求神立刻的、快速的回应啊。所以在一个赞美为主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呼吁。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七十篇呢，它本身是一个很短的，可是在诗篇的七十篇的前面是69篇，69篇是相当的长。那这69篇也是一首像一种这样患难中的诗歌，但是一种呼求，但中间又常常提到对神的那种赞美信靠。然后诗篇71篇呢，它后面那一篇呢，也是一个以赞美为主要的，但是是提到，以后我们会提到这首诗篇讲到他年老的时候，所以一再提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年老的时候不要丢弃我啊。以前读这首诗篇大概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现在读起来的话就觉得比较贴切一点了。那总而言之，他放在这个中间呢，让你知道不单圣灵感动作者写下诗篇，或者是圣经的某一段有圣灵的感动，这个作者是这样写的，甚至在整个这个圣经的安排，或者像诗篇，它每一篇接哪一篇，最后那个编辑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有一个思路，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想。所以因此诗篇七十篇短短的五节放在69跟71之间，那很多人注意到这个整个中间有一个我们叫 thought flow， 就是说一个思路，这个编辑，诗篇的编辑。因为诗篇现在一共150篇，编成五卷，等于说五个你可以叫做 collection 啊，它收集起来的。那因此哪一篇放在哪里都有一个想法的，不是只是随便这样摆的。那有一个旧约的学者，他这样形容圣经怎么安排呢，包括这卷书跟这卷书之间的关系，他就有形容说好像衣服一块布，这边缝个口袋，这边缝个什么，所以它有一个接缝。所以因此整个是一件衣服，不是一块布。所以因此每一个小部分是圣灵的感动，那个作者然后写下一些话来给我们有些勉励。可是你放大一点来看，它有上下文的，这个上下文呢，在一卷书里面或者这卷书跟这卷书之间，它都有一些内在的一个关联性。所以诗篇七十篇放在这个地方也一定有它的一个用意。而且以后我们提到诗篇七十一篇会注意到，诗篇七十一篇是没有诗题的，诗题就是说这个诗歌的背景。七十篇是写这是大卫的纪念诗，交与灵长，七十一篇没有。那么在有一些旧约的，因为旧约希伯来文是手抄本啊，包括死海古卷，它七十篇跟七十一篇放着一篇的，所以两个是一篇，不是两篇。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诗篇七十篇似乎是七十一篇的一个序言，可以独立，可以合在一块的。那事实上诗篇里面有好几篇没有诗题的， 没有诗题的诗歌往往是跟前一篇有一些是连在一起的。譬如说我们曾经讲过诗篇很有名的43篇啊，第二卷，第一篇42篇那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43篇没有诗题，可是从内容来看很明显43跟42是合在一起的啊，诸如此类。那这个70跟71之间也有这种的关联性。那当然如果你要仔细的去追究为什么一定是怎么样，那当然有很多种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它一定是什么，但是我们就从这一段这五节来去思想，然后以后我们谈到第71篇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个跟后面这段连在一块的时候，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把诗篇70篇放在71篇的前面，那是在一个赞美诗的前面。在诗篇40篇的时候，它是放在一首赞美诗的结尾，啊，但是它改了几个字，改了几个字而已。那基本上90%的内容是一样。那这篇短短的诗篇呢，基本上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就第一跟第五节呢，有一些词句是重复的，或者说是一种呼应式的。那特别就是一个第一节，神啊，求你快快的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快快的，速速的。然后到第五节又回到这个字，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快速。那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求你不要单言。所以因此整个70篇头跟尾都是一种求神立刻的迅速的回应他的祷告，这个意思哈。所以头尾是有一个呼应。那短短的5节里面，实际上有3次提到快快的、速速的，啊，第一节2次，第5节1次。如果再加上求你不要单言，也是意思就是说神立刻有个回应的话呢，4次。所以这个整个来讲是他这一个短短的诗篇当中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作者的一个，你可以说心情，就是在急难中那种迫切的呼求，希望神立刻给他一个回应。那当然有些人会这样想，我们不是常常说祷告的时候要耐心的等候神吗？既然耐心的等候神，为什么要快快速速？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我们是要耐心等候仰望神。你去读诗篇40篇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他那边就有耐心等候神，他的诗篇里面有，可是40篇有耐心等候，可最后结束是一个快速的。那我们是要耐心的等候神的，他的时间表按照他的方式来行事，可是你的心情仍然可以是迫切的，求神好像立刻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不一定就是照我所求的来实现，也不是说立刻就好像事情就立刻举动改变，但有的时候神回应的时候，至少会让我的心在神的里面好像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我知道神垂听了。所以因此我的心情是迫切的。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钉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迫切到汗如雪点，表示的那个是真的，而不是说好像我们误以为说我们家耐心等候，所以我们就一副好像 OK 没有关系 whatever， 就我们永远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有时候你是一种迫切。所以这首诗篇很明显的表达出这个作诗的人，当然这边就是大卫的纪念诗。当大卫，你知道他的生平，当然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是他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写的，还是后来他晚年的时候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时候并不那么重要啊。但是如果说跟71篇连在一起的话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他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亲生儿子要追杀他，而且他逃亡的时候急忙匆忙到一个地步，他是赤着脚跑出王宫，爬上橄榄山，这样连夜这样跑的。你看他逃的多紧急啊，那种情况下，那在那种情况下，然后为什么说是逃避亚撒龙？因为那时候他亚撒龙要杀他的时候，那时候大卫应该在60岁左右，所以是老年老了嘛，最后他是70岁过世的嘛， 他晚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他整个的祷告那种实际的外在的状况是非常紧急的，所以因此他求神立刻的快快的来帮助他，来搭救他啊，这种的心情。所以因此他发出这样一个呼求。我想诗篇待会我会提到哈，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当然有他当时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以至于写下一首诗篇或者写下一段圣经，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事实上既然留下在圣经里，也成为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一种共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不会有类似的心情啊。所以因此每当我们碰到一种非常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发出这种好像什么呢这个在船啊碰到急难的时候还会发出一个信号 SOS SOS 啊，然后飞机如果出事情的时候它就会发出一个信号 Mayday Mayday Mayday。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Mayday 它是个有什么典故啊，但它是说你就是要用这个声音来说非常紧急，它要降落，它要做什么了，发出紧急信号。这个就有点像在我们人生碰到急难的时候发出那个 SOS 或者是 Mayday Mayday 的信号，对神发出这个信号一样。那因此这是一种迫切的心情。第二第三节跟第四节是这个中间的，我们常说这是一个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头尾是呼应的对称的，中间的部分常常在表达核心的信息在这个中间，但只是它这个呢不是完全对称的，刚好是相反。第二第三节所说的它是愿，三个愿，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三个愿。第四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一共五个愿。他这个祷告祈求前三个是针对所谓的他的仇敌，那些仇敌是什么呢？那些要寻索他的命的，那些喜悦他遭害的，那些对他就说啊哈啊哈的那种讥笑的讽刺话的人。所以三个是平行句啊，所以三种人是同一种人，同一种人。然后所说的话呢，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愿这些人如何呢？报愧蒙羞，退后受辱，羞愧退后。你就发现其实是羞愧跟退后这两个字的排列组合，三种排列组合，报愧蒙羞或者退后受辱或者是羞愧退后，其实羞愧退后蒙羞其实是同样的字，所以叫做同义平行句。平行句的话就是说是平行的，因此通常是主词或者是受词是一样的，动作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是一种强化的作用。所以第二第三节是提到他的仇敌，他说他对仇敌发出的几乎是一种我们叫做咒诅诗，咒诅他们那些寻索我命的仇敌，结果呢他是报愧蒙羞的，那些喜悦我遭害的仇敌呢最后是退后受辱。退后的意思就是好像本来像狮子一样要来抓你，对不对？这样往前来要抓你，退后的意思他被吓到，英文叫做 back off， 就退后，这样退后反而是受羞辱。或第三个因为羞愧而退后，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是一种类似于咒诅诗。那个什么叫做啊哈啊哈呢？啊哈啊哈的意思就是有点那种讽刺的心情，啊哈 see 你看，就这样。那这种是一种讽刺讥笑的那种口吻。那么其实在诗篇三十五篇就出现过两次这种啊哈啊哈的，他那边就从那上下文他的说明就比较清楚，这个说啊哈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诗篇三十五篇的第二十一节，他们大大的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因为这个仇敌对他来说，哦，我看见你倒霉了，我看见你怎么了怎么了。但是二十二节，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所以这也是讽刺。仇敌说我看见了你现在的凄惨的状况，但是诗人是说耶和华你看见了。 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然后等等，要他伸冤。然后到了第25节，又提到这一次，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随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因为那些仇敌在说啊哈啊哈的时候，不但是讽刺，不但是讥笑，然后就好像罪人这些坏人，这些攻击他们的仇敌呢，好像他的心愿满足了。但是这个世人的祷告说，不容他们说他们的心愿遂他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相反的，神啊，你要扭转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啊哈啊哈的意思，有从这个上下文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诗人在诗篇35篇，当他用啊哈啊哈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一种相反的。他的祷告祈求就是说，我的神啊，23节，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兴兴行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所以仇敌在用啊哈啊哈来讽刺他的时候，对于这个诗人来讲，他是求神为他伸冤，因为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他把他的冤情不是向人来诉说，是向神。他们在说啊哈啊哈，怎么样，神啊，你听见了，你看见了，求你判明我的事，申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随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愿那些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你注意到哈，诗篇35篇，我刚念的时候就注意到跟诗篇70篇不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吗？那些喜悦我的冤屈得生的人，他不但欢呼快乐，而且他们常常说尊耶和华为大。我们诗篇70篇的第4节就是，喜爱你救恩的人常说当尊神为大。诗篇40篇这个神这个字是改成耶和华，当尊耶和华为大。那诗篇35篇是用耶和华，因为在诗篇5卷里面呢，第1、第2卷神的名字大部分是用耶和华的。我们诗篇第70卷呢，这70篇呢，这一卷很多时候神的名是用神而不用耶和华。所以你去注意70篇跟40篇的最后那5节几乎类似，我说只差几个字，其中有一个差别最大，就是这边用耶和华，那边就用神。所以在40篇里面用耶和华比较多，用神比较少，而在诗篇70篇用神多一点，但也用了耶和华。其实那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神也好，耶和华也好，是一个可以互换的一种名词了。所以你就发现诗篇35篇的后面这几节跟我们70篇有很多字，很多的概念是一样的。那有时在同样的这种背景之下，同样的属灵的经历之下，因为诗篇35篇也是大卫的诗歌，同样的背景之下，就是一个义人遭遇所谓的仇敌的攻击，因此他发出一个呼求，发出一个呼求。所以那些人用讽刺讥笑的话不但来讥笑他，甚至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是来寻索他的命啊，喜悦他遭害。所以这个不仅仅只是一种言辞上的羞辱，事实上有一种生命的威胁啊。然后当义人遭难，那甚至有生命的死亡的威胁的时候，这些仇敌很高兴，然后仇敌是觉得他们的他们的计划成功了，诸如此类。但诗人的祷告说，愿那些人结果是什么呢？报愧蒙羞，退后受辱，因为羞愧而退后。所以这种叫做咒诅诗。那当然也许有人有这样一个想法，旧约时代有咒诅诗，新约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我可以为仇敌祷告说，愿我的仇敌不得好死吗？你可以这样讲吗？这样祷告吗？还是说不行，我们应该用爱心包容。那为什么诗篇有很多这种咒诅诗？有时候是不是整篇咒诅诗，有时候是整篇诗篇当中的最后几节或者某一节是一种咒诅诗的一种形态。 那你要了解哈，当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这个仇敌不管他在当时所处的时代是指扫罗王或者亚撒龙或者谁或者谁，当他在写然后变成圣经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第一个是他跟历代所有的义人是认同的，义人遭遇仇敌的逼迫，因此这个仇敌是所有的义人，也就是神的百姓的仇敌，他不是个人的恩怨。所以当我们说爱仇敌的时候，不可能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连魔鬼都要爱，你不会爱魔鬼的，你爱仇敌不是爱魔鬼。那因此义人的仇敌，那就是神百姓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那他的背后，神的百姓背后就是神。当你对神的百姓是如此的时候，你就是对神是如此的。因此咒诅诗的背景是站在这个高度上，是站在神的立场上看神的仇敌的时候宣告的咒诅。那很明显的，或者我们如果还记得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神就曾经对亚伯拉罕说，那个赐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但是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咒诅诗，咒诅亚伯拉罕的，咒诅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咒诅神的百姓的，我必咒诅他。那你知道到后来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巴兰那个假先知收了一些贿赂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可是耶和华神的灵就抓住他控制他，所以三次的咒诅变成三次的祝福。然后那个摩押王说，我骗你来，我给你钱叫你咒诅他，你怎么去收咒说祝福的话呢？巴兰说，我没有办法，那个神的灵在控制他嘛。所以因此你要咒诅神的百姓吗？你必得咒诅。这是咒诅诗的背景，因为神的百姓的背后是神，你咒诅神的百姓你就等于咒诅神，你咒诅神当然你所遭到的结果是神直接的攻击和咒诅。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出现了所谓的咒诅诗，所以他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来发出这样一个祷告来咒诅他个人的仇敌，他乃是站在义人神的百姓的立场上，当他遭遇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因此这个仇敌是神的敌人，因此这个咒诅是从神的角度和这个高度发出去的，才有这种咒诅诗。因此这个诗人三次用这样的平行句来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呼求，求神替他伸冤。那当神替他的百姓对替义人伸冤的时候，这些仇敌看见的时候，你说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心情当然是本来要迫害他的，本来他以为他的诡计可以得逞的时候，当然很高兴，就事实上刚好翻转的时候，那个结果呢，一个是羞愧，一个是退后。退后就是说好像神用他的能力介入了这个局势了。那这种情况下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吓得说退后，然后感到很羞愧，事情怎么会倒过来啊等等。那事实上圣经中包括历史书也是出现一些类似这样的场景。譬如说如果你读那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面那个雅甲的人，那个叫做哈曼，他要伤害犹太人要灭族，然后他为了要杀害莫迪改，就家里就挂了一根竹竿，那个杆子就将来要把莫迪改挂在那里吊死他的，就最后是那根杆子是吊的是哈曼他自己，因为他后来事情被揭发了等等等等的时候，王气起来要杀他的时候，然后那个王的太监就说，哦，哈曼在家里挂了一个竹竿，他就想要把这个莫迪改吊死的。那波斯王就说，好，就把他吊死在那里。所以自己他做了一个杆子，本来要吊死他这个异人莫迪改，就最后是他自己被吊在那里啊。诸如此类，圣经常常用这种情节来表达，就是这个恶人，这个神的仇敌要做一件事情，神呢就好像将计就计一样，倒拐是你被咒诅，那就是说你要咒诅神的百姓，你会被咒诅。你想要怎么伤害他，你就是最后你是怎么死的，就这样死的，就照你本来的恶计。 所以这个诗人他发出这样一个呼求。那第四节呢，两次，这两个也是一个同义平行句，但这个是正面，对所有那些称为寻求神的人，也是那些喜爱神的救恩的人啊，这两个也是平行句。那他的祷告也是一样，一个是说为了神高兴欢喜，第二个常常说当尊神为大。所以这两个平行句呢，也是对那些神的百姓，对那些义人，也是等于写诗的大卫来讲他所认同的，他跟这样的义人是认同的，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立场观念。这些人被称为寻求神的人，他因着神，因着耶和华高兴欢喜，也那些人也就是喜爱神救恩的人。所以寻求神的人是喜爱神救恩的人，那他们寻求什么？其实寻求的也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在诗篇69篇里面，其实我就说70篇放在69跟71中间啊，所以它有很多的词句字眼。下一次我们谈到71篇就注意到很多的字眼在71篇出现，同时它也跟69篇很多字眼是重复出现，所以它放在这中间的时候有点承先启后的一个味道啊。所以譬如说诗篇69篇前面那一篇，以后我们会详细再讲，但是我只是引出几个字，你可以看到类似的字眼在同样的一个表达。譬如说诗篇69篇32节，谦卑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啊。所以谦卑的人，寻求神的人，那这个谦卑的人待会看到70篇第5节，困苦穷乏跟虚心谦卑的人是有点同义词。那么这些寻求神的人啊，寻求神的人啊，诸此类，他常常提到这个寻求神的人是在寻求神的救恩，渴望神的救恩临到他的这种人，所以他在寻求神。因此寻求神的人，他说他常常会说什么呢？当尊神为大，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常说当尊神为大。也就是说尊主为大，尊主为大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生命中主居首位，主居首位。可是问题是尊主为大这句话只是一个口头禅呢，还是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真正能够活出尊主为大呢？这两件事情很多基督徒家里会挂一个牌子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挂一个那个牌子。可是问题是这个家里的人，特别是家里的主人，是不是真正尊主为大呢？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我在读书的时候，在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后来信主，他中间一个过程，他曾经他的指导教授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对他有很多的逼迫，很多不合理的要求，让他毕不了业，哇，心情很那个。可是他说我到他家吃饭的时候，第一次进他家就看到那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他那是一个慕道友的时候，他当时的想法说，哦，太好了，他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应该会对我很好的。就相反的，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后来他才听着学长说，这个教授出了名的是杀手，他的学生有进无出的，没有一个拿过学位的，后来他整个信仰的一个很大的折腾。但是他家里挂了一个牌子，基督是他家之主。所以你家里挂一个牌子，或者你嘴巴说我是尊主为大的，跟你实际上活出尊主为大的生活恐怕是两件事情。但是那些寻求神的人，因为神而欢喜快乐的，那些真正喜爱神救恩的人，常常说当尊神为大。我相信这边的意思是他真正常常这样说，而且常常是活出这样一个生活的人。他不是只是口头禅，他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他是真正在凡事上愿意尊主为大，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 那他每一个决定都是考虑到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神是我生命的主宰，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考虑，他会怎么选择，而不是马上想到说那不行，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工作就没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年终奖金没有了，你马上想到很多现实的问题，你就不是真正尊主为大。尊主为大的人就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主居首位，他怎么说，他怎么看，他要我怎么做，那我愿不愿意顺服，是从这个来考虑，这是尊主为大的人。否则倒过来，很多时候所谓的基督徒往往是神变成我们用的工具，我们的功利主义。神啊，如果你答应我帮我把事情弄好了，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奉献也好，我就多服侍你啊，多什么样，而且好像神要做点什么来讨好我，然后我付一个代价，这不是服务业吗？交换服务，你去吃饭的时候你也付小费的，可是变成神是替我服务的，那就不是尊主为大了。一个尊主为大的人是神居首位，然后是他说了我愿意顺服，而不是我提出个要求，神要照我的方式，照我的要求来听我的，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乃是真正让神居首位，也就是后面第五节说的我是困苦穷乏的。这个困苦穷乏从上下文整整来看，它不一定是指的物质上的贫穷和困苦，它所指的往往是一种心灵的，心灵上的灵里贫穷的人。所以同样你看到前面69篇里面就有类似这样的话语，69篇29节，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所以这边的困苦忧伤也是一样，他可能为罪困苦忧伤，为自己的软弱困苦忧伤，他不是为了物质上的问题，他也不见得是外在的身体上有任何的逼迫患难，但是他是灵里面他是困苦忧伤的人。或者32节我刚一念就是谦卑的人，然后33节，神听了穷乏人，穷乏人不藐视被求的人。所以穷乏人、被求的人、谦卑的人、困苦忧伤的人，跟这里所谓的我是困苦穷乏的是有一点同义词，也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从旧约到新约一致的一个概念，邻里贫穷的人那是真正的信徒，他们将会蒙受神的眷顾、神的保守、神的搭救。那这边诗人大卫他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提到说，我是困苦穷乏的，我是邻里破碎贫穷的人，因此他急速的呼求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因为你是帮助我的，你是搭救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出这样一个呼求，邻里贫穷是一个整个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生命的转捩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教会的讲台可能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耳熟能详，不过适当要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真正承认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很多生命中的经历才会到那个深度体认到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不过邻里贫穷尊主为大的人并不等于一个人是一种 有一些名词说起来怪怪的不太合理的，譬如说有人说有一种人有属灵的骄傲，一个属灵人会骄傲吗？还有属灵的骄傲吗？那有没有属灵的自卑呢？就说他自卑但不是真正属灵的，看自己一无所有，然后自己什么都不行，然后非常觉得我自己没有用啊，我笨蛋啊，我是天国都不要我这种人啊，难道邻里贫穷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因此邻里贫穷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靠自己我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五节才说你是帮助我的，你是搭救我的，因为我是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我是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能够脱离困境的，所以只有你 就邻里贫穷是这个意思。当他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可是同时他也没有忽略另外一面，这是一个平衡。同时知道神悦纳，就好像我说诗篇六十九篇，他提到说神会听穷乏人的祷告，神是有能力的，神喜悦那些寻求他的人，神喜悦那些寻求神救恩的人，神喜悦那些尊神伟大的人。所以我不能，但是神能，这件事情是一个平衡。不是只是我不能，我怎么样都不能，我没有办法，然后我没有办法，但是没有想到或者没有注意到，我不能，但是神能。这个就会让我们不会陷入那种所谓的自卑自怜自爱的那个里面去了，否则的话我们会把邻里贫穷转变成一种非常消极负面的一种心态，就是反正我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那我这种人呢，大概神也不喜欢了，神不要了，神不爱鬼不碰，我这种人就是这种人。我们邻里贫穷变成这种人吗？那种人就忽略到你不能，对，但神能。你没有注意到那一点的话，我们整个就变成到黑暗那个深洞里面去了，那就是所谓的 depression， 那种忧郁症，就是真的到那里面去，没有看见有神的大能。所以这个诗篇虽然是一种哀歌，也碰到仇敌的逼迫，然后他求人立刻来帮助他，可是第四节整个的里面，它是一个隐含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正面的东西，愿一切寻求你的，这是诗人跟他们认同，所有寻求你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愿我能够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我也是，常常说尊耶和华为大，你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不能拯救我自己，我不能帮救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从困境出来，但是你可以的。只在这个当中，他不会陷入那种好像一个漩涡里面一直往下走，到最后就都没有了。我们基督徒不是在这种邻里贫穷会变成那种光景，所以但是当你想到神能的时候，为什么今天有时候有两个极端，有些人过度强调神能，神只要做什么什么都可以做，于是把所有的都放成光明面了，神能，所以因此神能够医病，对吧？能医病，所以碰到一个有生病的，我们祷告就是神啊，你可以把它医好的，好了好了，已经好了，假造圣旨，神没有说他会好，为什么你宣告他好呢？那这有时候产生一种反面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有些人宣扬成功神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神的大能、神的无限的能力、神的这个神的主权这一些东西放在那里，这是一部分没有错，可是你把这个放在那里而忽略到人的邻里贫穷的话呢，就几乎把神的大能放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变成神大能的执行者，以至于只要我敢，就他们甚至这样说法，你信心有多大神就给你多大，不错，这个先知马拉基书也这么说嘛，对不对？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于是我就大大张口，上帝我要 Rolls Royce 汽车， Honda 太小了，大大张口神就给我一个 Rolls Royce 汽车。这个当中神有神的主权是一件事情，可是你把神跟你自己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我只要大胆的祈求，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是吗？这是一个偏差。所以我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在两种偏差里面，一种就只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无限的能力，而忽略到我是困苦穷乏的，我需要神的恩典和能力，甚至我会在我自己的欲望跟为神做大事之间，有时候我会混淆在一起。你是为自己图谋大事，还是为神的国图谋大事呢？这个东西只有差一点点，你可能就跑到那边去了。所以邻里贫穷的人会常常有这样警觉，就是说神啊，我在很多事情上可能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所求的、我所祷告的是不是真正在你的心意当中是这样，所以因此他保持一种灵里面的警觉性， 不会自以为，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他会有一种，因为贫穷的人是深深知道自己的软弱。每一个人，谁能试透人的心呢？谁能试透你的心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灵里的贫穷谦卑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跟随主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兢兢业业的心，就是灵里贫穷的特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灵里贫穷跟相信神有大能这个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你就可以既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是困苦穷乏的，但又深信不疑神是有拯救的大能，神喜悦一切来寻求他的人，那些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谦卑人，我们是困苦忧伤的人，但是你会把我放在高处。那诸如此类，在这样平衡中，你不会陷入那种自卑自怜，你也不会变成自高自大，你在这个适当的当中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呢，总结起来，这首诗篇有几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当你读到咒诅诗的时候，有时候一个诗人咒诅他的仇敌的时候，他并不是咒诅一个跟他个人之间有私人恩怨的人，他是因为他与神的百姓认同，与神认同，因此敌对神的百姓就是敌对神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在诗篇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咒诅诗，诗人圣灵既然感动作者这样写的时候，是用神的口吻神的立场来发言的，这个是神的仇敌。所以你不要把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不要报复，那个是指个人之间的恩怨，那个情况跟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我刚说神对于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然后后来耶和华又曾经对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重复一次同样的一句话，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然后对雅各又重复一次，所以这是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神的仆人的一句话。因此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就是所有真当我们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义人，在神的旨意之中的话呢，所有对我们的攻击就会变成对神的攻击，因此神会保守。所以咒诅神的百姓神的仆人的那个咒诅会变成他的咒诅，相反的为神的仆人的祝福也就变成他的祝福。所以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说接纳接待先知的就是接待神，你给先知一杯水你就等于给神一杯水，所以这个东西一样。那相反的，如果你是对于神的仆人对神的先知是用敌对的攻击的方法，你等于直接攻击神，那神就有神的一种审判，一样的一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咒诅诗。那第二个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想到神的仇敌，一定马上想到说，今天来说就是教会之外的，或者说非基督徒啦，或者异教徒啦，他们是神的仇敌。当然有一些是，可是不仅仅这些，有时候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所谓的信徒当中也有抵挡神的人。像我们刚刚读完了讲完了这个以赛亚书，你就发现以赛亚书65章66章所讲的很多的仇敌，它分两种人，在立约的百姓当中有一些是神的仆人，有一些是抵挡的。所以在神的家中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叫做神的仇敌。所以神的仇敌不仅是在今天来说教会之外，有时候在教会之内。那不但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还有别的先知书里面也有提到，那些攻击先知耶利米的，攻击先知以利亚以赛亚，攻击先知阿摩斯的，其实都是当时犹太人，是里面的人，只是他看起来是里面的，其实是神的仇敌。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是用麦子的比喻，在13章提到一个田里面种了麦子，仇敌来撒下麦子，所以同一个田里面 有麦子和稗子，那这个稗子看起来很像麦子，只是没有果实的。这最后耶稣的意思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末世的审判的时候，才会把它入出来，就把它分出来。那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是有神的仇敌的，所以仇敌不单单只在教会之外，又是教会之内也有仇敌，这是撒旦的一个工作。那到今天的来讲，你也可以了解今天的教会之中也往往有同样的情形在发生，就是教会中有时候有纷争，那不是所有的纷争都是所谓的神的仇敌发动，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教会中是有神的仇敌，他在攻击真正神的仆人。所以教会历史2000年的历史当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都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因此基督徒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警觉，就是若是我是尊主为大的人，我凡是按着圣经遵行神的旨意的话呢，神会给我们这种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谁是真正属神的，我们要有这个分辨力。不然我们就傻乎乎的觉得说教会里面的都是基督徒都是好的，我都应该无条件的听从，往往不一定是如此。那你说那有什么客观标准吗？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对谁是错的？我们不能从这个人他说什么做什么来看，回到圣经，我想我们对神的话语越明白的话，因为你既然尊神为大，那整个圣经的真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跟神的教导是吻合的，那是神的仆人，就这么简单，而不只是他的头衔，他有什么学位，这都不能算是代表他是不是属神的人。所以呢，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必须有这种警觉的心。虽然有时候可悲的事实就是说，我们绝对不希望说教会中有人，甚至是教会的领袖，是居然是神的仇敌。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不过教会历史2000年从来没有例外，是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会发生。所以因此当大卫发出这种的哀歌的时候，那些攻击大卫的人是他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吗？不管是扫罗王，不管他的儿子亚沙龙，甚至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的大祭司有一个也叛变了啊，诸如此类，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是在他的周围的朋友之中的，是在所谓圈子里面的人，不是圈子外面。所以他的仇敌，他在发咒诅诗的时候，那些仇敌未必是非利士人，不是那些攻击犹太人的非利士人，他说的仇敌很可能是他里面的人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是尊主为大的人，他们既然知道自己无能无助，所以他会单单的寻求神的帮助。那因为他尊主为大，如果尊主为大的话，他应该也是一个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否则的话尊主为大怎么叫做大呢？那很有趣的是，我上礼拜去纽约参加一个聚会，聚完会结束的时候，那一天结束最后吃个中餐，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就居然发现他们那个社青团契的主席那天是生日，所以在最后吃午饭要散会了嘛，然后就是送一个蛋糕出来了，就说给那个社青团契的主席给他庆生，然后庆生的时候然后放了一根蜡烛，后来问他你几岁？30岁，整整30岁。我说30岁，然后他们要许愿哦，许愿完了才能吹蜡烛啊，他就啊真的吹了一下，蜡烛吹掉了。很多人都有好奇，你刚祷告什么？他没有说。后来我私下问他说，我说你有女朋友没有？没有。结婚没有？没有。我说那你会许愿什么愿？你会许说求神帮助你，让你有一个怎么样婚姻的伴侣啊？没有。那我说你刚刚许愿许什么愿？他说我刚许愿就是愿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说哇，我说因为这个缘故神可能真的会给你一个好太太。 但我跟他开玩笑，但我意思就是说，尊主为大。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真的尊主为大，那个弟兄我看起来是不错的弟兄，我这么好的弟兄应该有个好太太啊，好的属灵的太太。他真的一点很认真的样子，没有没有，我刚没有求神给我一个太太，我没有想到那个，我想到说教会，然后想到说啊，愿神的神让教会复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神的国神的义这样。我说哦 ，good， 你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尊主为大的人，在任何事情上，我们真的是把主的事情放在最优先。你个人的需要，我想神会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时间赐下，而且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的。尊主为大，盼望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心里面同样有这样一种心愿、一个祷告，因为这是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读到大卫这首哀歌，但是虽然是一个呼吁的、求神帮助的哀歌，但是却看见他对你有这样一种深切的信心。他知道自己是困苦穷乏的人，但却深信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悦纳所有寻求你的，也是寻求你救恩的人。你会用你的恩典、用你的保守来环绕着他们，你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这样的人来走在一条你要他们走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中，我们也能够常常抓住你，而且愿意在我们心里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愿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成为首位，也成为我们的主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